对于特朗普打算加征的半导体关税，位于台北的台湾科技网媒的半导体分析师陈泽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年出口量约七成销往中国、香港和东南亚等地，而不是美国，而且芯片是中间材，也就是电子产品的元件之一。因此，如果在其他国家被加工组装成为好像是手机、家电等各类的电子产品，再输往美国，美国可能都无法单独征收到这个 25% 的芯片的关税。因此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比较可能打到好像台积电那样，是设有晶圆厂或者是联发科这类的体积电路设计大厂，他们的部分的产品如果未被加工组装成为电子产品，仍是以是芯片的形式输往美国，未来就可能从零关税被货征到这个是 25% 的关税。即使眼前的关税威胁仍是有限，但面临特朗普政府不断升高的地缘政治和关税风险，陈泽嘉说，部分台湾电子厂商已经开始评估，如果成本可行，将会供销美国市场的产线是移到美国。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制造业拉回美国嘛，他希望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确实他透过关税的方式去让业者自己有意识或者半强迫的方式回到美国去，基本上我们看到供应链确实有在动。
陈泽嘉说，特朗普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制造业拉回美国，他希望美国降低对国外的依赖。确实他也是透过关税的方式去让业者自己有意识或者半强迫的方式是回到美国。基本上我们看到台商的供应链确实是在这里动紧。半导体分析师陈泽嘉说，全球供应链最担心的是不确定，尤其设厂需要长期评估，其中成本是最关键的考虑，而且一旦设厂，工厂亦都不能够说搬就搬。他透露，上一波前往墨西哥设厂的台商目前正是密切关注美墨关税谈判的进展，如果谈判最终破局，高额关税可能迫使他们考虑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但这个决策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必须等到四月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最终敲定，局势才会更加明朗。分析人士说，台湾因应美国关税之道，不外乎扩大对美国投资或者采购，例如台湾总统赖清德已经表态，将编列特别预算的方式，将今年国防预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拉高至 3%， 亦即是增加超过1400亿元新台币的经费，或者可以用来提高对美国军购的规模。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鲍尔丁亦都认同，特朗普提出的 25% 半导体关税更加似是与台湾或者台积电谈判的开场白。他说，关税向来是特朗普惯用的谈判的筹码，目的在于施压对方，以推动达成最终的交易或者贸易的协议。
The two things that I think Trump is looking at here is the military spending. He can increase American arms sales and basically help put Taiwan in a better position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with China.
鲍尔丁说，他认为特朗普着眼的两件事是，台湾增加军费之后，他可以扩大美国的军售，来到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以防中国对台动武。第二点，基于各种理由，他都要向台积电施压，因为他们是一直不愿意在台湾以外的地区扩厂。他除了台积电目前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仍然是处于量产初期的晶圆厂之外，市场上流传的多种可能方案，例如收购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扩大在美国的投资，或者加速推进两纳米晶圆厂的布局，都是特朗普可能愿意接受的谈判筹码或者交易的选项。不过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经预估，该公司在美国生产的成本可能比在台湾生产高出 50% 至 100%， 这样的高成本结构的确是让台积电却步。如果特朗普政府四月起加征芯片的关税，中国低价成熟制程芯片输美的价值的竞争力亦都会是再受重创。据陈泽嘉估算，美国自从今年一月起已经将中国制半导体制品的进口关税是由 35% 提高到 50%。 在特朗普上任之后，二月起又再对中国商品一律加征10%，目前部分芯片关税恐怕已经达到 60% 的高水平。 中国商务部在1月16号发布书面声明，说已有的中国芯片企业反映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通过大规模补贴，使到美企在市场竞争当中占据不公平优势，并以低价向中国出口成熟制程芯片，损害了中国芯片厂商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些企业是有权提出贸易救济的调查申请。中国商务部说，他们相关的调查机构将会依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相关的申请进行审查，并且依法启动调查的程序。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2月21号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已经对近期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表达关注。但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恩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近期的关税政策虽然对全球贸易带来冲击，但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尤其是计划在4月实施的部分关税。他说，中国制造的汽车基本未大规模出口至美国，半导体对美国出口量亦都不高，而且多属是性价比优势的产品。至于医药领域，部分中国原材料可能受到是关税影响，但由于这些产品是美国企业的关键需求，最终可能推高美国整体的物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